判时事，解读新闻，明目张胆，张秀杰开讲。各位观众晚上好，这个礼拜的新闻大家可能非常关注，说几乎发生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些媒体呢在炒作这个事情，说差一点就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靠拜登一通电话把这个事情给平了。说的就是伊朗向以色列发动了导弹袭击。那么其实以色列向跟伊朗之间这个冲突啊，有几个背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呢，其实本来是盟友，只不过后来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所以有些人看到某些媒体说啊，以色列跟过去伊朗怎么怎么好，其实并不是这两个政府如何如何有友好的关系。以色列在伊朗是巴列维王朝的时候，因为巴列维王朝支持以色列，所以那时候两国关系很好。后来伊斯兰革命发生之后呢，因为以色列在现在伊朗政府眼中是美国走狗，所以呢，他们两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以色列为什么要跟伊朗发生冲突？在目前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呢，是因为伊朗支持了哈马斯，哈马斯又对以色列发动了恐怖袭击，那么所以呢，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一些目标，比如说他在叙利亚的大使馆，那个说是个大使馆的其中一栋建筑物，但是其实是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地派驻的一些情报人员，这些情报人员或者是一些军事指挥官，他们的目的就是在那里支持当地的一些民兵，支持这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一些恐怖袭击。所以呢，以色列在叙利亚要袭击这个大使馆，我们搞清楚这个背景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伊朗向以色列发动的这个袭击到底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它会不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战争。跟大家请来两位老朋友跟大家聊聊相关的话题。第一位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的副会长吴兆峰，兆峰兄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再来是 FL 的资深副总裁李明恒，明恒兄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大家都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动的这个导弹袭击，听起来的好像很不得了，说200枚导弹，若干无人机，现在多少都不知道。但是这里边想请教一下赵峰兄，伊朗向以色列发动的这个导弹袭击、无人机攻击，从后果来看，到现在到底严重不严重？我们看两个点，一个点拜登一通电话，以色列说嗯好，那我不报复了。但是这两天以色列又说我们计划对伊朗展开报复，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我觉得接下来就像是美国他们现在目前在警告，就是说可能以色列会发动所谓的克制性复仇行动。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他们的国家能够到现在那么强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物极必反，他们就是说人若犯我的话，我必犯人，这个他们是绝对是坚守这样子的一个口号的。那对于以色列来讲呢，我们也知道说为什么他们现阶段呢可能没有那么急着去做任何动作，主要是因为这次其实伊朗对他们做出这样子300多次的这个导弹啊，或者说这个无人机的攻击呢，对以色列本身没有造成太大的损�伤，他们自己都讲了他们已经拦截了 99% 的这样子的攻击。所以呢像跟那个哈马斯那时候奇袭以色列然后杀死1000多人那个整个情况是不太一样。那当然以色列他自己本身也不希望塑造一个形象，就是我在国际间已经被这些不同的那个国家里面亲巴勒斯坦这样子的这些势力呢把我的形象整个弄臭了，然后我再去做一些事情算是等于是挑衅伊朗，或者说去那个把这整个那个战局扩大，他们应该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尤其他们现在本身又是在这个巴勒斯坦那边呢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所以我想现阶段的很可能以色列就会对伊朗做出一些，比方说网络上的攻击啊，或者说认知战上方面的那个行动。当然，这些他们针对这个伊朗对他们攻击的这些军事的首领，跟头目等等的，可能会做出这样子一个斩首性的这样的行动。我想以色列他们在这方面是非常了解的，他们能够在中东那边存活这么久，大部分的中东的国家、阿拉伯国家等等，都把以色列当作是一个强权，不喜欢他，但是他知道他是强权，所以呢，我相信以色列在情报方面呢，他们是非常理解的，什么时候要动手，什么要做什么事情呢，就看他们的决定。
所以以色列过去对伊朗不是没有发动过打击。伊朗过去很多核设施，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讲过，莫名其妙的爆炸了、起火了，其实背后都是以色列跟美国的配合，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那么这次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刚讲了一开始，现在有人炒作说，差一点就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以色列反攻的话呢，大概他们认为会周边中东的国家都会跟着伊朗一起来打以色列，因为 前六次中东战争就是阿拉伯国家对犹太国家的战争，但是这次我们看到在伊朗发动这个袭击，99%的这个爆炸物都被拦了下来，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但是现在从媒体的报道来看，除了有美国有法国的帮忙之外，其实有些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阿联酋、约旦都有出手帮忙。张教授怎么看目前中东局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事情？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以色列虽然说这中东国家他们表面上不喜欢他，但是他们都继位他是一个强权，所以呢你也不希望去跟这个以色列有任何方面的这个热战的发生。尤其他们知道说，即使今天中东国家不帮助以色列的话呢，那欧美国家是绝对会帮助以色列的。我们从这个美国的态度你看得非常清楚了，
前六次中东战争就已经体现了嘛。
对， 对，也让泽连斯基在这乌克兰泽连斯基他最近就讲说，请美国给我们那个以色列一样的待遇，就是也是这样的方式来协助我们。可见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那么密切。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东国家他们现在不知道到底这个中共在后面去支持的这个伊朗也好，还是那个俄罗斯也好，还等等也好，他们会最初胜出，还是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去支持他们的盟友会胜出？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当然是现在目前是把筹码压在可能会那个取得最终胜利的那一方。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呢，当然是美国跟以色列那边看起来比较有优势。尤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巴勒斯坦他们这一次做出攻击之后呢，所遭遇到的那个损伤跟成本呢，远超过于当时他们的预期，那造成数以万计的人那个流离失所，然后呢，甚至损失更多，以前已经很少的这样的自由，他们现在处境更差。那现在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回教国家、中东国家出来，就是以实质的方式呢，除了口头谴责之外，以实质方式去帮助巴勒斯坦。那反而是美国，自己本身呢还给很多的物资给巴勒斯坦，让他们那个那边灾民能够得到那个纾困、
人道救援。
对，人道救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感觉就是中东国家他们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兄弟之情呢，或者他们嘴巴上常讲的兄弟之情呢，看起来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原因。
明兄，请教一下，现在美国一直说新的邪恶轴心四个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朗，还有北朝鲜。这样的情况下，这是你怎么看中国在伊朗袭击以色列方面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未来对当地会有什么影响？
事实上，大家对于中国在中东这个冲突之间的角色来看，大家都寄望中国是扮演一个和平的角色，能够调解彼此之间的冲突。但是由于以色列呢突然的袭击了这个大使馆的事情，让伊朗不得不做出反应。因为伊朗本身的大使馆被攻击，如果不做反应，那表示他在阿拉伯世界里面不再具有阿拉伯兄弟的这个领导角色来对抗以色列。而伊朗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里面呢，又是以威胁核武器的这个方式可以和以色列对抗的角色。所以说在这一次的袭击事件里面呢，拜登确实发挥了他这一通电话的作用，抑制了整个战争的扩大和扩散。然而呢，整个事件呢，我们事实上来看，在伊朗对于整个空袭事件的效果来讲，它实际上使用的武器并不是非常高阶的武器，而是用比较经济型的所谓无人机的攻击，还有少量的导弹配合。那么我们可以看的这一次的袭击事件呢，事实上可以说它是一个模拟式的攻击，也就是说在整个以哈冲突发生的时候，哈马斯对于以色列的攻击造成了以色列重大的伤亡，主要的原因就是所谓的饱和攻击突破了以色列所谓铁穹防空系统。那么这样子的攻击方式呢，因为在伊朗发射这样子的武器，它距离以色列要跨越约旦还有叙利亚这样子的一个距离中间呢，造成了整个防空系统，不只是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包括美国、法国、约旦、叙利亚当地本身的一些防空系统同时参与了这一次的袭击活动，造成了将近99%以上的这个空袭行动呢都被拦截。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中东战场事实上是一个现代武器的试验场。 那么伊朗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一个试探性的回击，所以在这个试探性回击之后，他是不是还有更大的这个反应，或者是说以色列因应这一次的回击，他会扩大对伊朗的战事，这当然这就是美国最担心重新启动整个中东第七次的战争，或者是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伊朗跟以色列之间其实隔着相当远的距离，中间隔了像叙利亚这些国家，所以两国陆军交战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是，
有些媒体把它解读为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因为对伊朗是态度比较友好，甚至在美国欧洲国家制裁伊朗的情况下，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援助令到伊朗可以支撑到现在。而这次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这个导弹袭击，就是正如明恒兄刚讲的，是低成本的这个攻击。
是，
现在流传出来的一些照片，我都很难相信那些是所谓的导弹，因为有很多根本就完全没有爆炸，整个导弹就坠毁了。
是，
有些爆炸了也就没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跟美国在这个事情上扮演的角色，比如说刚讲拜登一通电话让以色列停止了更大规模对伊朗的袭击，这个袭击当然也就是用导弹来回敬伊朗。其实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实它并不存在这个风险？首先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很明显，攻击完之后伊朗马上说此次报复行动结束了，就告诉美国告诉以色列我不会再做了，那我必须要给我的国内的强硬派有个交代。而美国也赶快跟以色列说你没有受到什么什么什么损失，
是
按拜登的说法你是获得了一场胜利，因为你把这所有的攻击导弹都拦了下来，如果没有法国没有美国帮忙的话，效果可能未必这么好。
是，
所以我们看好像各方都在演一场戏，伊朗得到了一个我强硬我报复，美国得到了一个我稳住了以色列，我对周边中东国家都有个交代，我美国没有希望把这里的战争扩大。中国政府的表态就比较有点微妙了，中国政府在伊朗袭击以色列之后，中国谴责了以色列，赞扬了伊朗的克制，那似乎是给伊朗一种信号，就是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伊朗在中国的加大力度支持下，有没有可能再发生一次？
我们看到中国的态度，当然他在中东地区呢，他是支持伊朗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略，在乌俄战争之间呢，伊朗其实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现在在支援俄罗斯的武力。那么这样子的状况下呢，其实凸显出伊朗现在在武力上面的薄弱，他并没有那么强的实力，那么充足的弹药。
所以他如果一方面要把自己的导弹无人机偷偷的给俄罗斯，
是
一方面他要跟以色列大规模消耗导弹和无人机的话，
是
这完全不符合伊朗目前的国力。
是，尤其是现阶段伊朗现在最尴尬的境地，就是一旦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反击的时候，他的目标一定是伊朗的核设施。而目前呢，伊朗在中东之所以能够让阿拉伯世界重视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即将拥有核武器的能力。如果这个能力在这一次行动中被以色列摧毁的话，那么他在阿拉伯世界里面的领袖地位可能就不再那么突出，
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威慑力
是
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站在 F-35 面前讲一番狠话，
是
其实这是一种很明确的明示，不是暗示 F-35 可以随时对伊朗发动打击。
是，
接下来呢，
所以说中国这一次之所以挺伊朗，其实也是在确定伊朗在拥有核武力的这个事实上面呢给予支持，而让整个不管是现阶段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还是伊朗这所谓的轴心国家，在世界上面针对所谓的反美力量能够有一个继续维系下去的一个联盟形态，那么在中东未来的这个武力平衡还有和平的局势上面，中国还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一下，明恒兄，如果中东地区真是大打起来了，
是
那首先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的，美国、欧盟还有中东国家试图建立的新经济走廊，
是
当然不要说不复存在，最起码推迟个10年5年，这是避免不了的。
是，
而中东一旦打起来，国际油价一定会受到影响。今天你再怎么说绿色能源，传统能源所占的地位没有办法撼动。那如果油价一上升的话， 欧洲、美国的经济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欧洲。而中国有大量的俄罗斯廉价的石油，
是
可以让中国继续支撑它的经济发展。那从这个发展经济的优劣势来说，中国跟西方国家将会发生一个变化，
是
可能到时候真是实现了东升西降，这对中国的战略来说，中东大打起来，
当然
会不会有好处？
我们看到现阶段拜登政府其实最忌惮的就是中东战事一旦扩大，它有可能要延续到这一次年底都不会解决。那么在今年年底，美国的大选将大受影响，尤其是整个局势上面，如果对于以色列对美国的盟友处于劣势的状况下，那么拜登的选举可能会面对川普的反击，他就没有招架之力。所以说这一次呢，希望彼此的克制，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整个世界各地对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上面，大部分现在同情巴勒斯坦居民的这样的心愿，在整个美国选举中间开始慢慢的发酵。那一旦这一次的战争继续扩大，有可能这样子的情绪会影响到美国真正的大选，而整个新经济走廊的发展当然也会推迟。但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讲到的能源危机的问题，一旦霍姆兹海峡被伊朗封锁，那么整个国际局势的油价一定上升，那么对于拜登来讲，美国的通货膨胀和他的大选情势是绝对会急转直下的。那么对于现阶段在整个经济形势上面对中国的包围，还有中国现在所谓的过剩的生产力，是不是还会继续出口去支应这些战地，还有这些必须复苏的经济体系，那么对于中国来讲是会获得一个很大的喘息机会。那么全世界在整个经济围堵上面的力道就会放松，而去转移注意力在军事对抗上面。那么对于中国来讲，经济的复苏机会会更大的扩大。对于美国来讲，当然新经济走廊的实现要推迟，那么未来对于中国经济的围堵，它势必要延缓时效。而整个绿色经济还有能源危机的这个机会，让中国有再次崛起的机会，而让全世界依赖化石燃料、化石能源的这个成本不断的提高，那么欧盟在疫情之后的复苏，还有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要怎么样来抑制，可能也会更加的困难。所以说整个中东的局势牵动的，当然长远来讲，在未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是能够有效的遏制，这是美国最关切的。但是现阶段年底之前的大选，希望能够压制中东的情势，不影响到美国的经济、能源还有大选的结果，这是美拜登政府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在中东如果现在真是开打的话，对于中东的各个当事国来说，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没有任何好处。
是，
但是对俄罗斯跟中国或许会有好处，因为俄罗斯的能源将会在中东的能源危机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俄乌战争现在很快又会有一个新的高潮，因为夏季马上就要到了。最近美国政府对中国在这方面的态度呢，有了非常大的改变。首先我们看到是耶伦到中国的访问，耶伦再三提到这个事情，而接下来布林肯到中国访问，据说主题也是这个。赵鹏兄，现在很快五月份就来了，五月份六月份那俄乌战场上将会迎来夏季，是在当地的气候条件来说是作战最好的一个阶段。怎么看今年的俄乌战争，预测一下发展情况会怎么样？因为俄罗斯也说他们要先发制人，乌克兰也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夏季还没来之前呢，这个在文攻武吓方面呢，两边已经做出非常多的交战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俄罗斯那边呢，一直讲说，这一场战争呢，他们必须要在今年结束这一场战争，然后呢，彻底击败这乌克兰。乌克兰另一方面呢，他们也说他们会得到一些新的武器，然后呢，有机会去这样子扭转这个劣势。但是呢，也有另一方面呢，对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够拿到新武器，能不能够有效的去制服这俄罗斯呢，也有产生一些质疑。所以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不同的那个讨论哦。那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说呢，当然这今年的夏天呢， 我们预期的是这个是会是很适合作战的这样子的一个气候，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现在目前很多气候变迁，全世界各地的气候呢都已经不能够预测了，再加上呢这些部分呢都会是造成这一场夏季的战争呢有很大的变化的因素。那我自己个人是认为说，那个俄罗斯目前呢，他们已经很成功的，包括伊朗还有中国等等的，中国提供这个所谓的这设备，还有呢电子的这个产品，然后呢来让伊朗能够去做一些能够使用在战场上面的武器，然后大方的，因为毕竟伊朗他不怕得罪美国，不怕得罪这些国家，他愿意担任这个黑脸，拿了中国的零件呢，加上自己本身的这个低成本的产能呢，提供给俄罗斯去在战场上面做这个有效的利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他们的飞官，他们其实已经大多数完成了这个 F-16 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他们对这一个新的战机来讲呢是充满了期待。那俄罗斯目前呢能够有效在这个乌东地区呢能够其他地区制服乌克兰，主要也是因为他们在制空权方面呢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呢，如果今天乌克兰真正拿到了 F-16 60几台，从不同国家得到这样的 F-16 战机，然后呢可以拿派上用场的话，是不是能够去解决掉俄罗斯在这方面的优势，然后顺利在这个夏季战争呢拿到了占上风呢？这是我们要观察的地方。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知道说俄罗斯他们现在目前呢面临的状况，就是不仅是国内里面的对于这个征兵的那个反感，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恐怖分子也有办法在这个俄罗斯里面造成这个破坏，所以乌东战场方面，如果俄罗斯真的没有办法拿下这个绝对性的胜利的话呢，那很有可能会造成全面瓦解的状况。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它是一个背水一战的一个情况；对乌克兰当然也是一个背水一战，因为呢，他们现在已经拖到第二年了。很明显看到不同的士兵，他们对这战争已经感觉到一点倦怠，然后呢，包括自己的人民，他们其实都有一点怀疑自己的国家是不是有办法撑过这次的战争，然后再加上是不是，必须要去改变立场来做这个妥协，比方说2014到2022中间的占领的土地，是不是就给俄罗斯就好了？所以这些种种的不同的疑虑呢，都是乌克兰必须要面对的挑战。那我想这次夏季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认知战，谁有办法在这个舆论上面得到占上风，然后呢，在这个战场上面得到一些，即使是一些关键性的一个小战役的获胜，都有可能改变这整个两边的士气的那个交锋。
俄乌战场现在很快就要迎来一个新的高潮，这次决战双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能不能获得胜利，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因素。那么其中一个因素呢，就是双方谁获得的武器资源比较多一点。关于这个武器资源方面呢，现在中国也卷入了美国的一个批评的浪潮当中。那么接下来俄乌战场如何影响整个国际局势，又如何影响美中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聊。